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悉尼庆典，华裔观众期盼迫害早日结束。2012年5月26日，澳洲悉尼布莱克市政厅举行节日大游行庆典活动，法轮功团体第11次受邀作为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队伍前进，沿途民众向法轮功队伍欢呼致敬。来自中国的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但是世界上有很多人学练法轮功，中共不让人学法轮功是因为它太坏了，法轮功信仰真善人，所以不应该迫害他们。来自北京的高先生表示，我感到他们给中国人赠了光，我作为中国人也很自豪，他们以真善人约束自己的内心，那就更美好，让国外的人也感觉他们很美好。中共打压这样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应该说是变态不可理喻的，一个正常的政府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不仅不打压，应该给予鼓励。当记者问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罪行时，高先生说，我不能想象有这样残忍的事，这跟共产党的无神论有关，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也不相信因果报应，只相信斗争哲学，所以什么残忍和不道德的事情都敢做出来。我希望这场迫害早日结束。
捷克参议院人权委员会决议制止迫害法轮功。2012年5月23日，捷克参议院教育、科学、文化、请愿和人权委员会讨论了关于结束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提案，得到在场成员的一致支持，并作出决议制止迫害法轮功。捷克参议院教育、科学、文化、请愿和人权委员会主席、哲学博士亚罗米尔·耶勒马什当场宣读了决议。决议要求中共取消对法轮功的禁令，取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和良心犯。决议第5点指出，将建议捷克共和国政府、总统和中共会谈关于结束迫害法轮功的议题。下一步，该人权委员会将和议会外交、国防和安全委员会共同探讨停止迫害的提案，并把这次决定知会捷克参议院主席、政府总理、捷克共和国总统和中共驻捷克大使。在会议上，捷克法轮大法学会、捷克大社国际代表分别发言，系统介绍了法轮功和中共从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应国际大社邀请来到捷克的金昭宇女士讲述了自己的母亲陈真平修炼法轮功获得新生，却因为不屈从中共的洗脑而被判刑遭受酷刑的真实经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我见证了他们的境界。作为一位律师，我在为法轮功学员进行辩护的过程中才知道，原来在中国大陆，公安部门抓了法轮功学员后，就由政法委和610内定好了刑期，然后连表面程序都不用走，只要把公安局、监察院和法院的手续都拼凑齐了，就把人送到监狱。只是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律师介入了法轮功的案件，中共才不得已走走表面过程。作为律师，从法律层面我看到了中共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是完全违法的，但当时我并不了解法轮功。一次我到黑龙江建三江去给一位法轮功学员做辩护，当庭的辩护结束后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政法委和610人员勃然大怒，法院的法警想把我单独扣押，对我施加压力。当时那位法轮功学员的妻子大义凛然地站到我身边，对着所有公检法的人员说，律师是我请来的，我必须保证他的安全，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他应该做的，你们无权扣留他。法院方面近似疯狂般的又调集来大批法警，想要暴力拽走这位女士继续刁难我。就在这时，这位女士一下子冲到我身边，跨起我的胳膊，大声说，今天在这里，我无论如何不能和律师分开，我必须保证她的人身安全，看你们谁敢过来。最后那一群法警灰溜溜地走开了。那一刻，我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都能在自身面临危险的时候为别人着想，何况法轮功学员本人呢？我开始逐渐地真心去了解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发现原来他们真的是一群非常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具有高尚境界的人。
辨析1400例谎言。1999年7月，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抛出了诬陷法轮功的1400例谎言。中共利用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在全国范围栽赃陷害，移花接木，用种种声情并茂的画面场景欺骗不明真相的中国人，让人相信这些案例是练功致死，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误解和仇恨。那么这1400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此仅举两个例子。明慧网2001年6月14日就登了王库妻子的一篇题为《我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却被列为1400例之一》的文章。文中说，她丈夫王库1984年得乙型肝炎，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却被中共江氏犯罪集团列为1400例之一，并在报上登出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他本人说，我丈夫纯属正常死亡，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练的，他本人从未练过法轮功。这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例子。全国知名的井架上吊案，中共造谣说死者是因为练法轮功才上吊自杀的，其实真实情况是，死者是吉林市郊的外来户一位农民，以修车为生，由于没有正当的营业手续，修车工具被城管没收，他不堪巨大的生活压力寻了短见。周围人都知道死者生前没有练过法轮功，在家属要告城管部门时， 当地民政部门为政府部门开脱责任，给予抚恤，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的。公安部门摆上白酒和有关书籍，对死者重新录像。实际对法轮功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学员禁止喝酒，但当时当地公安部门还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录像中露出了破绽。诸如此类拙劣的谎言，稍微了解法轮功或读过法轮功书籍的人都明白。法轮功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而中共迫害一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设置网络敏感词过滤，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不让人们访问海外讲述法轮功真相的网站，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和迫害都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谎言一旦曝光，迫害将无以为继。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从学啥也记不住到获全国大赛奖，我是1996年得法的法轮大法修炼者，15年来亲身的经历真是用尽任何语言也无法表达对法轮大法和伟大师尊的感恩，想说的话太多了，这里就讲一个我女儿的故事。1986年我31岁时生了小女儿，女儿生来右嘴角上方有一个像绿豆大小的浅粉色红点，平的，摸也不疼，当时也没在意，以为是胎记，长大就好了。哪知道女儿一哭，红点就充血，满月时就凸起一个像黄豆大小的血泡，46天就像小手指肚那么大的血泡，当地医院看不出来是什么，我就抱着女儿去市里医院，经检查是海绵状血管瘤，治疗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激光，一个是冷冻。离眼睛近不能做激光，只能做冷冻，每星期做一次，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冷冻，结果冷冻了100多次，血丝虽然不见了，但脸上却鼓起了一个包，是冷冻造成的结缔组织，只好抱他去大连做切除手术。当时主治医生说有三个可能，一个是下不了手术台，一个是精神失常，一个是嘴歪。我和丈夫都傻眼了，欢蹦乱跳的孩子真抱不回去怎么办呢？急得我就是哭，医生让家长签字，丈夫拿笔的手直哆嗦，问我叫啥了，吓得连自己名字都忘了。签完字，护士把女儿抱入手术室，3个半小时后门开了，护士拿一个托盘给我们看，像饺子馅那么大的东西切出来。2天后女儿醒过来了，看见我一点表情也没有，表面看就是脸上有个疤，可是记忆力却越来越不好，上小学了，老师讲的啥回家全忘了，学习跟不上，汉语拼音一个也记不住，愁得我们心里一点缝也没有，老师看不上，同学也欺负他，天天跟他上火，没办法，气得我老打他。96年邻居给我送来了一本书《转法轮》，从此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每天领着当时10岁的女儿去练功点学法练功，因为女儿记忆力不好，7岁我就让她学画画，每天不用记什么，修炼了一段时间没在意她怎样，反正天天跟着练。美术班要参加全国新华杯第2届小明星艺术人才选拔赛，29个省市10多万人参赛，我和丈夫都对女儿说，你参加吧，画一张画，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呗。结果女儿的画获得大赛3等奖证书，得了一个铜牌，名字进入国家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人才库。这时我和丈夫如梦方醒，大法给了女儿智慧，恢复了记忆力，女儿又回到从前的聪明伶俐了，我们万分感恩。再后来女儿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顺利考上了大学，在大学里获得2个学位证书，2个毕业证书， 高中美术教师资格证书，在大学里该考取的证书他一个不落，都顺利考下。英语四级考试全学年只有他过关。现在他是一名美术教师，去年他教的学生有40名参加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分别获得第一、第二、第三等奖，其中一等奖全国共有100名，他教的学生中就有3名。他本人也荣获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绘画类指导教师一等奖证书。没有大法，就没有我女儿今天的这一切，是大法和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女儿，给了我女儿新生。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湖南许琛生被警察绑架，当天死亡。2012年5月16日上午，湖南郴州市47岁的法轮功女学员许琛生被郴州市人民西路派出所警察当街绑架，审讯12小时后突然死亡。2天后，公安局才通知家人死讯，说是病死。家属和朋友们悲愤，已请律师和法医准备鉴定真实死因。5月16日上午10点，湖南郴州市烟厂职工许琛生在街上走，被郴州市人民西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抓走，在派出所被强行被铐坐在审讯椅上，讯问超过12小时。期间不让喝水，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之后又被3个警察押走。其中有个警察说，送你上西天，送你上西天极乐世界去。5月16日晚10点39分，从派出所出来，许琛生被押上警车。11点15分，许琛生被送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验证人已死亡。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人为何突然死亡还不清楚，遗体被放在殡仪馆的冰冻柜里，眼睛半睁着。事发2天后，8月15日晚，公安局才将死讯通知许琛生的前夫。许琛生87岁高龄的老母亲曹华英得知女儿被害的消息时，悲愤地表示一定要法办凶手。现在家属已请了外地的律师，准备带法医做司法鉴定。
武汉法院陷害无辜，非法庭审7人连案大案。2012年5月19日，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不顾警察众多违法事实，非法审理所谓法轮功7人连案大案，非法庭审持续了1天。程海等8位律师依法为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6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法轮大法好的陈述。过程中，法官多次无理粗暴打断律师辩护和学员陈述。7位法轮功学员分别为网球教练张苏、民企经营者张伟杰、专利律师熊伟明、司机冯振、华科大高材生冯云、幼儿教师夏阳、退休工程师韩淑华。他们都是主流社会的善良民众， 深得家庭、单位和社区的好评。比如张苏是退伍军人，曾经把捡到的一根40多克的金项链上交单位。七人中除了韩淑华和夏阳办理了取保候审，其余五位已经被非法拘禁了1年多，受到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和酷刑折磨。庭审前，张苏的律师已经多次向各级部门递交了相关警察和法官众多违法行为的控告信，法院置若罔闻。据悉，武汉当局炮制的所谓七人大案，是政法委头子周永康亲自指挥公安部督办的要案。2011年，周永康流窜到武汉后，亲自指使公安部督办了武汉市的2桩迫害法轮功的大案，此案是其中之一。该案在炮制的伪证找不到合适的法律条款的情况下，曾多次被退检。但在今年4月，周永康再次流窜到湖北后，武昌区检察院于5月19日强行启动非法开庭，枉法审理了这桩所谓要案。其实，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10多年，却一直解决不了一个难题，那就是依据中共自己表面上冠冕堂皇的法律，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有罪。因此，中共利用法庭审判法轮功学员都是偷偷摸摸、怕见光的。本次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广邀市民旁听，中共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恼羞成怒，不仅限制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家人旁听的人数，而且如果家人也修炼法轮功，则直接剥夺旁听权，并在法院四周遍布警察便衣，驱赶、骚扰、抓捕前来旁听、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世人。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法轮功师傅究竟教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一体，是有神文化，人生选择既有入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出世的参玄修炼。从老祖宗轩辕皇帝问道广成子修道金山，到几百个皇帝，绝大多数都崇佛上道，出家的有，建庙修寺的更多。说文人，李白修道，白居易修佛，王维参禅，太多了。谈到修炼，就不能不涉及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无神论只承认看得见的生死，人死如灯灭，完了，这就不需要修炼。所以对于很多无神论者来说，没了天堂地狱就什么都敢干。可传统文化记载也好，现代前沿科学也好，已经证实生命有轮回，肉身死亡只不过就像脱下一件衣服，生命不止一生一世，而是一个连续状态。按佛家讲，在六道轮回，轮回原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你做一个好人就有意义了，你将来得福报，子孙得福报。修炼得道就是进入高级生命状态，就是跳出三界，不在五行中，不轮回吃苦了，有更高境界，有更大智慧与能力，这意义就更大了。所以释迦牟尼不要当国王去要饭，尹喜要跟着老子走， 各种文化也好，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都描述过人类的堕落与信仰的衰微，也预言最终神会回来对人救度。佛教称末劫时转轮圣王弥勒来，西方称万王之王救世主来，也有说真神、圣人、大神的等等。法轮大法师父在1992年至1994年在大陆各地56次办班传法，有几万人听过课，在海外仅法国、瑞士讲过两个班。这之后的弟子在海外在练功点学功，在书店买书，在中国大陆可以用破网软件上明慧网免费下载法轮功书籍和音像材料。大法师父不教你怎么种田做工、怎么发财等入世之学，也不教你算卦看风水的世间小道。转法轮开篇就告诉你，教你修炼大法是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并且说这是我们在末法时期最后一次传正法。大法师父说，我说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开了一扇最大的门。法轮大法20年里传播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弟子超过1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全世界古今未见。耶稣展现过神迹，释迦牟尼展现过神迹，但人类最大的神迹却是大法师父展现的。上亿弟子只要修炼，乙肝、白血病、糖尿病、癌症及各种疑难病症被清理了，身与心同时升华了。法轮功似乎在验证爱因斯坦的预言，如果将来有一个能替代科学学科的话，那么这一学科唯一的就是佛学。作为佛家上乘功法，法轮功不同于传统修炼方法。释迦牟尼晚年说，我什么法都没有讲，让弟子以戒为师。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大法师父第一次明确告诉人类法与道，它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论述，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佛家所说的法，点名道家重点修真，佛家重点修善，而法轮大法是真善忍同修。西方宗教没有明确修炼概念，他忏悔，他变好，到最后他所信的神给他演化神体，所以也是修炼。法轮功没有庙宇、教堂等宗教场所，也没有剃度、洗礼等宗教仪式，没有专业神职人员，甚至没有戒律，这使它不同于传统宗教。在正常社会层面，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看到他们在户外集体练功，但法轮功却不同于跑步、游泳、拳击等体育运动，动作柔和简单的5套功法是法轮功修炼改变本体的一部分。同时，法轮功强调严格的心性要求，要求修炼者按照真善忍升华心性，通过学习转法轮等经书，精修其心，功练其身，性命双修。由于在世间修炼，法轮功从做好人起步，要求法轮功弟子不仅孝敬父母、管教孩子、做好工作，还要处处考虑别人，从未思为我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1998年，以乔石为首的人大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结论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英国外交家弗昂西斯爵士说，法轮功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这是一项全球性的新文明精神运动，它代表了人类的未来。法轮功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很快会传播整个人类，并诞生出新的文明。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